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 Podcast， 用心聆听财经界的所见所闻。我们的节目固定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首播，收听节目还可以几点换好礼哦。节目播出将不定期随机赠送 iPoint 领取代码，累积 iPoint 点数可以兑换咖啡还有各大通路的礼券哦。活动详情请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777或者点选下方资讯栏的网址来进行几点兑换，让古怪教授请您喝咖啡拿礼券吧。好，大家晚安，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今天呢定的题目呢，有一些希望，但是有一些悲哀，有一些动力，但是也有一些苍凉。哦，我们今天定的题目叫什么？大债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但可能也是最好的时代。最近呢，我看这个马来西亚一个歌手叫黄志明。哦，那这个黄志明呢，其实我蛮喜欢他的歌曲的风格，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歌手。那因为过去在还没有疫情之前，我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啊 ，JJ 老师啊，也是我们这个华尔街见闻这个节目的制作人哦。那我们之前也都到马来西亚去出差哦，所以我个人是还蛮喜欢马来西亚的那个氛围，因为他们对台湾的一些文化、综艺节目啦，还有歌手啦，也非常熟悉。那我们也常常听这个马来西亚歌手的歌，我不知道除了黄明志啊，不是黄志明，我刚才是讲黄志明还是黄明志？黄明志啊，黄明志，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他的歌曲的这个曲风啊，有时候也蛮有这种震撼力的哈。那他最近在他的脸书就发了一篇文，他说台湾的这个疫情大爆发哈，那马来西亚也破纪录，他说他要放假了哈，他说林北要放假了哈，他也会用林北哦，真的是很有趣。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我们还是叫软封城，叫自主封城。他说台湾这种自我管控的行为，其实他觉得是一个奇迹。好，但是在马来西亚，从去年三月到现在，已经实施三次的 MCO。什么叫 MCO？ 叫行动管制令哦。那他说，哎，先不管马来西亚政府烂的问题了哈。那他说，长达一年多都实施行动管制令，然后疫情也没有真正的解决，那怎么办？那要不要出去工作呢？他说，刚开始的时候，马来西亚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也名列前茅啊。那现在只能放任它腐烂，让它恶性循环哦，所以他说他希望从马来西亚这个惨痛的教训啊，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台湾能够赶快解除三级警戒。那实际上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疫苗。当然什么时候能打，什么时候能够打到足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轮到，这些当然就是一个被动式的等待。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长龙航空的股价暴涨，似乎有取而代之啊，取代这个航海王的地位这样的一个氛围啊。为什么？很简单，前几天呢，我在脸书呢看到别人上传的一张照片，看了我吓一跳。什么照片？在桃园机场，桃园哦，不是松山，桃园机场排队要这个我们讲要登机前的这个 check in， 一堆人呢。我想说啊，怎么会这样，这么多人，然后他们要去哪里？原来不论是当时滞留在台湾的美国公民，还是一些来台湾念书的留学生，或者是你稍微有钱的人都可以哈，他们都要去哪里？去美国打疫苗。而且根据这个侧面的了解哈，只要你到了美国，其实你交生你都可以免费就可以打了，所以大家都要想办法到美国打疫苗啊。那甚至这个已经很多的这个，就我的理解，我看到我就黑卡打客服说可不可以想办法帮他们弄到美国去打疫苗。哦，我一看到这个讯息，你知道吗？我第一时间打给美国运通，打给他们的客服，我也想了解啊，到底我们能不能到美国打疫苗，他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后来沟通了半天，你知道美国运通的客服怎么回我吗？他说先生，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但你不是我们的卡友。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有钱人他已经开始想了，你如果是黑卡的啊，他找美国运通包机20万-30万美金包机。甚至很多人，我就更夸张的是，有人甚至有钱到那买私人飞机你就把我载过去。当然现在因为长龙航空因为这样的关系，从每天三班飞美国洛杉矶到现在每天飞洛杉矶，机票票价涨了3倍啊。 为什么？大家就想要去打疫苗、哦、所以这件事情那可想而知目前疫情的冲击有多严重。旅游评保协会的这个是理事长还是前会长、哦、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叫李奇月、哦、发言人啊，评保协会的发言人、哦、但大家也常在媒体上看到他，我每次看到他我就开玩笑，有时候亏他啦，我说为什么每次在节目上只要看到你都没好事啊，因为他就是冲击的时候他就出来发言。你知道现在疫情冲击餐饮业，目前来看餐饮业整个受到的冲击会很大，游览车的订单，游览车整个停摆嘛，收入已经归零了，所以未来这个观光业的倒闭潮我觉得一定就延续去年是很多人觉得算了不撑了，对不对？那有些在倒的边缘想说这一年这样撑过来了，那接下来要暑假了，因为去年的暑假没有什么生意，然后过年好一点点，然后呢到了这一次暑假大家想说哇那出游的人潮各方面，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一次五月的母亲节，像我们全家也出去吃饭，都感觉氛围很好，可是没想到这个疫情加剧的情况下，我看这一次暑假大概没解了，可能连这个中秋节后面的假期我看也无解了。所以餐厅首当其冲，游览车业者，再来就旅行社，暑假解封啊，我觉得我们不用想太多。而且现在呢最新的一个资料啊，就是中华经济研究院啊所去整理五月份的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我们叫做服务业的经理人指数，就是他去访问产业的经理人嘛，就问他说你们对未来前景的看法、哦、那本来是 60.1， 那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后骤跌到 49.2， 50以上是扩张，50以下是景气收缩，50以上代表对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50以下对未来看法是悲观的。本来是连续11个月的扩张都在50以上，瞬间哦砰一个砰就掉到50以下了。然后呢住宿餐饮直接掉到 12.5，因为商业活动新增订单直接归零了，所以几乎回到2020二月疫情那时候初次爆发的那个梦魇又来了。现在你可以看到制造业的非常好，但是内需的服务业的很惨，住宿餐饮、实体零售、旅游代订、游乐、艺术、导览，这些通通受到很大的冲击。现在连不动产业、连金融保险业都会开始大幅度的一个紧缩。哇，那当然你看那个信义区啊，街道上都没有什么人，不得了，这类封城的状态真的内需产业大受冲击。而且旅行社现在，我那个好朋友李奇月他说旅行社他去订房他是不是要先付定金，那现在饭店又不退，那也没办法转借到消费者，因为消费者也不高兴啊，然后就去申诉啊，怎么办？旅游业、旅馆业、旅行社全部陷入困境。然后呢指标的六星级饭店文华东方，我都还记得他的那个餐饮部门要休息之前啊，我还受邀去那边就是出席一场发表会、啊、哇那个整的饭店很高档，那时候我不晓得它是六星耶，后来才知道哇真的是很顶级的。然后呢之前像这个银行团、哦、申请周转金啊30亿新增哦，这一次那你知道到目前为止他们连贷了多少？280亿本金是展延到6月底，就是因为他去年疫情爆发就申请纾困连贷了嘛，那就是你减30亿就知道是250嘛，然后现在又要再30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然后呢本金本来是展延嘛，还本就开始还本金这件事情展延到6月底，现在可能要再展延到明年6月了。那因为现在全台都禁止内用嘛，很多业绩掉了，你不要说什么外送外卖这些，不是所有的店都有办法这样转型。最近那个我一个好朋友，那个大家应该也常看到他在电视上媒体，那个林昌星啊，那一天他就在脸书 po 说他跟他太太，不是应该是他太太吧，对不起啊，说溜嘴啊，反正他就 po 了一个他去金华酒店然后买那个外带。我说看起来很好因为你不能内用嘛，那五星级酒店他有盒子什么帮你装得很好，然后他就说你就是开车到旁边巷子啊，他们外面就有设一个服务柜台啊，他还帮你拿过来啊。但问题是他说这样子他们也讲啊，顶多就是让员工有事做，根本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这一波的疫情的冲击很大。那饭店业来讲，阳明山出入温泉旅馆大家有没有去，之前有没有去泡过，这个是这个优活集团旗下的，现在开 2.75 亿要卖的，不管了，之前疫情本来休息一阵子，本来想说 OK 了，这样真的没办法了就要卖了。然后呢现在国宾、福华，然后呢富敦、六福客栈、洛基大饭店、豪翔大旅社，这些之前这个老饭店重建现在看这么惨怎么办？ 哦，要不要想办法找买家，或是干脆转都更？越来越严重哦，越来越严重。那你看这个凯撒，对不对？凯撒我有去住过，台北车站那个，因为之前出差回来，然后比较晚的关系，有到那边住宿过。他转防疫旅馆，所以现在没有办法，现在到底怎么办？这些问题其实真的蛮严重的哦。当然你说戏棚子底下站久的人就赢，废话，我撑到最后，你们都倒了，那只要恢复国旅，恢复境外旅客回来，我就撑下来了。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撑下去？六角国际啊，他就说这次疫情就像核弹一样砰一个打下来，大家都面临垂死的边缘，真的是你要用电击再电击，太可怕了。好，那当然我觉得连这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去思考数位金融发展的一个过程，可是呢我们现在纾困啊，举债啊，然后大家也很辛苦，对不对？所有人的债务都大幅度提高，我们未来自己要背的债务，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这个疫情的关系要背的债务，我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以目前就是光我们要背的国家的债务平均一个人多少，23万到25万，以目前财政部所公布的一年期以上未偿还的债务是超过5兆，那现在因为这一次的救济可能又要再增加一年以上的非自偿性的债务，要拉到6兆以上了。唉，这个未来进入的这个大债时代，对不对？经济肯定会受伤，那到底能不能有解决的办法？这个就是我今天一开始想要先提出来，为什么我们这一集定了这一个，当然解方我也没有办法给各位，但是内需产业的一个灾情惨重肯定是这样，但是你看有钱跟没钱差很多，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啊！我们在等疫苗啊，有人直接要包机到国外打疫苗，我们在等疫苗，有人直接买飞机要出去打疫苗，所以我们还是得努力一点。唉，不知道，就是想办法齁。但是因为今天会特别讲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在家里，就算你在家里上班也好，在家里念书，你会突然之间多了很，因为你不可能往外跑嘛，你要去哪里，对不对？出去外面都觉得一到人多的地方自己心里面会有压力，像现在我们每天还是要去录节目啊，电视通告还是要去录啊，但是要去录影的时候，人很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怎么会变成这样，人多一点我们会想说啊，怎么会变这样，大家又没有警觉心了吗？哦，反正人少也不对，人多也不对，然后台北车站店面几乎都没有开，那我们当然我们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多了以后要做什么？诶，其实我今天这个题目啊，其实最主要不是要跟大家讨论债务问题，也不是他要跟大家讨论到底是最好的年代还是最坏的年代，我只是想说把最近的情况稍微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还是得想一下未来怎么办，但是多的时间干嘛，我们就在家里看追剧啊，在家里追剧。
Hello， 各位粉丝们有福咯，对于比特币投资有兴趣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吗？现在呢我们推出比特币体验营，免费提供大家线上报名参加，透过实物操作来带大家体验比特币的投资方式，简单几个步骤就能开始自己投资比特币，这种免费又能学到薪资的好康千万别错过哦。周二晚上8点半到9点半，一个小时的线上直播，带你一同前往比特币的新世界。立即加入官方 LINE 小老鼠 IU178， 输入关键字 BTC 取得报名链接，还可以免费取得比特币的教学懒人包。想学习就快行动吧！
诶，我最近追了一部剧啊，我觉得还蛮棒的，而且重点是长度不会太长，因为太长哦，比如说那种30集的，我一看到我就忍，要追30集。那如果看到那种有那种长春剧，有没有追到我退休那个剧还没结束啊？那这个只有6集哦，叫《大债时代》，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节目的一个主题。你知道在这里面他就讲，他说用命来换钱哦，这几个字你看哦。是不是戳到大家的心里？我们到底能不能让自己努力去脱离这个困境？因为在这个戏里面，他就是说三个年轻人，那高中时候的好友，而且他穿的那个制服我一看，哇，好熟悉哦，就我跟我高中同一个学校，而且你知道里面有一个男主角叫杨大器，他就是有一个很远大的梦想，而且一开头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演讲，很像那种激励课程的演讲，然后远大的梦想什么，我想说哇，什么跟我年轻的时候这么像啊，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就在想未来要多努力，未来要多成功这样子齁。然后当然他就不甘做一个打工人啊，那就是想要创业，然后一方面当 YouTuber 教大家投资期货啊股票啊，然后一方面又创，我想说靠，怎么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这样很有趣。然后呢另外一个女孩子叫周永晴，银行上班，然后呢 很认真努力工作。诶，扬大器很像我刚入社会的时候，那时候我就不想要脚踏实地的上班，想要创业。那到后来我也到银行工作，哦，我想要算了，还是脚踏实地上班好了。那个周永勤也蛮像我中间时期。那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他们有三个同学，另外一个叫范仲良，他就创业。那大家觉得他很成功，可是后来因为公司周转不灵，既然轻生，整个剧情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在看这个戏的时候啊，会觉得说看到后面就是你知道心里面酸酸的。为什么心里面酸酸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幻剧，也不是一个穿越剧，从未来穿到古时候，从古时候跑到未来的那种也不是，或是什么所谓的那种时代剧，跟我们距离很遥远的有钱人家的生活也不是，那也不是说真的是古装剧，比如说演什么清朝什么的，那你就是在看一部好不好看这样。你知道吗？他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很写实，很写实，写实到就是说他不是惊吓片，不是惊悚片，也不是恐怖片。但是你知道吗？每一集有时候看到某一些重要时刻，我不敢再看下去，就是我会突然给他按暂停，我想说哇、哦，让我心情怎么样，就是平复一下，先去做点别的事情好了，去举个哑铃也好、哦、不然去买个冰淇淋来吃好了，做点什么都好，然后等我心情平复以后再回来看。它不是恐怖片，我在讲它也没有什么很紧张的那种像西区考克那种可怕的剧情，没有。可是你不知道，你就会觉得你的心理生理层次受到高度的惊吓，而且这个惊吓会让你那个胸口会闷闷的，就不舒服。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部，如果你看完，你可以想，就是是不是一起留言一下好不好？很久没有让大家来留言，我们这一集齁来玩一个互动留言，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都有那个 iPoint 点数的赠送，不定期的各种活动，对不对？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诶，这个是我首创的哦，就是你听 Podcast 听广播还可以领取 iPoint 的点数，然后呢你可以几点换咖啡，真的换哦，不然在那个台语讲出来有点不好听，没有在唬烂的，对不对？哦，你真的可以去 Seven 啊，去全家、啊、哦。那题外话，到 Seven 全家，你知道要扫那个 QR code 十连字，没得扫你就写名字。可是我永远在想啊，如果我写我叫蔡英文，然后我就随便留一次电话号码，我是不是一样过关？但我没有这么做啦，我是扫十连字。哎，所以然后你可以换咖啡，哦，这个很好玩。我就说我们今天来互动，你看完《大债时代》以后，你可不可以来留言讲一下你的感想？你觉得这一部剧给你的感想是什么？因为它很写实啊，它里面哎。周永勤就是里面那个我讲三个好同学里面那个女孩子，那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了一笔债，结果他就努力赚钱还债，然后他妈妈这个开洗衣店，他拼命三郎想要存钱帮他妈妈买一个房子，让他不要被房东追着跑。但是你知道吗？就在他们要换房的时候，那个屋主就是要卖房的那个屋主说他想要卖贵一点，结果导致他们的头期款准备不够，然后他妈妈就听了一个好朋友的话说，欸，他们最近在投资什么生技基金，欸，怎么那么巧，就是生技基金，哇，多好赚多好赚。然后听谁，就是看了一个很知名的理财专家叫杨大器，就我刚才讲那个 YouTuber， 哇，那个很厉害的，然后也赚钱。然后他妈妈就想说好，那就把那个他的投期款他自己存的部分投入，看能不能让周永勤能够压力小一点。结果投入以后生技股暴跌，哦，有没有像最近高端疫苗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然后妈妈想怎么办，怎么会这样，本来想要多赚一点就赔更多。你有没有感觉这个场景很熟悉啊，很熟悉啊，是不是？然后我觉得更讽刺的是什么，他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去当这个吴伯义，耶，还要换装然后去跑那个外送，然后呢叮咚叮咚叫外卖的那个人一开门，既然是他在银行的学弟，就是新进的，他要负责带的新进的行员，然后他想说啊，他住这么大的房子哦，哦，他说哦，没有啦，这妈妈买的，对不对？那这个女主角周永勤，他送就是这个男的点什么，点那个牛排，他想说哎，吃这么好，好吧，给了这个他的那个银行的学弟，结果一转头看，就他要走了嘛，回头一看，那个牛排给谁吃的？不是那个他银行的学弟要吃的，是给家里养的那条狗吃的啦。所以你看他打工打这么辛苦，在银行上班还算是一个主管，为了要存钱假日还不跑外卖，银行是不能兼差的，所以他还要跟对方讲，你不可以让公司知道，就回头一看，因为他就是要提醒他嘛，说不要让公司知道，所以那个他的学弟一开门的时候他就看到，结果原来他送来的那个牛排是要给狗吃的，他平常舍不得吃。你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剧情的安排，一个这种很大的落差的一个讽刺。然后呢那个杨大器好像是一个创业家，很潇洒，随便吃一顿饭就 就是千余元，可是根本就负债到不行啊。然后他的理想就是要做一台什么 AI 数据的咖啡机，就是既然透过量测你的脑波可以知道你想要喝什么咖啡，然后呢就可以煮出每个人味道不一样的咖啡。剧里面就是这样演。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觉得最厉害的大老板，自己创业很厉害变成大老板，就最后因为他投资他的金主资金周转不灵，结果他的这个好同学跳楼自杀。所以你会发现哦，这里面的每一个剧情的环节啊，好像就是在演一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年轻人的一个故事。从他们高中时期的死党还没有毕业之前，大家都有远大的梦想，在聊未来的生活，聊未来要做什么。到了社会以后，大家开始往自己的想要做的路程去迈进的时候，开始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第一集一开始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创业似乎做得很成功的这个阿良，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叫什么周永勤，然后杨大器，另外一个范仲良，从他跳楼开始，然后大家因为这样重新聚首，要不然过去高中是很好的同学，然后进入社会的大家都没联络，因为这个他跳楼开始了这个剧情。然后到了第二集才又发现，哇，你知道他这个跳楼的同学欠了多少钱，然后呢他想要开发这个 AI 人工智慧机，然后呢要到处去筹备资金的这个过程。然后第三集演什么，演他跳楼那个同学啊，叫阿良，他老婆他老公又欠了1500万的本票，就那个阿良，然后黑道来要钱，就是这些过程这样。然后更有趣就是这里面跑出来这个周永勤他妈妈听朋友的话，因为看了杨大器的投资影片，然后去投资生技股，然后大赔，就从这个地方又带出来这样。反正这个过程啊，每一集的每一个故事啊，我觉得几乎都牵动了我们在心里面的那个阴影。不管你是投资人也好，不管你是认真想要往上爬的我们讲一般老百姓也好，或是现在陷入辛苦经营的这些我刚才讲的观光产业、旅行社、餐饮，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朋友一个朋友跟我说，诶，他觉得说开连锁早餐店不错。我说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他说你看，虽然疫情期间有受到一点冲击，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要吃早餐，而且你看很快的这个早餐连锁店很快的就这个生意就恢复上来，而且他看那个连锁品牌经营的非常好，然后他就想要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现在到底路上有多少，随便一个社区有多少早餐店？我说你知不知道、哦、我说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吃早餐店有没有品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忠诚度？我跟你讲没有啦，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后天吃那个啦。那你能够确保你每天的生意都能够维持非常的热络，然后能够付得起你的租金，付得起你的材料，然后付得起你的员工？而且我说还有是你自己要来做吗？还是你要请人？他说诶，就训练几个员工啊，对不对？这样子是不是就很轻松，就有人主动帮你赚钱？他说那个总公司也是这样子跟他们教的。我说问题是那员工怎么请，从哪里来，然后员工有这么好训练吗？有没有可能到最后就变成你都要自己做？我说那就比上班还累啦，对不对？那起得比鸡早，对不对？然后吃得比猪还差，好，猪现在吃的也不差。我说这个过程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想过？反正我就一直劝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每次讲到后来我其实都说啊，算了，你不要再来问我了，如果你这么执意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现在疫情爆发，他都跟我说还好他没做，因为这下子变成是怎么样，钱投了，然后呢参加了训练了，然后房子也找了，地点都准备，人员工都训练，然后现在疫情突然之间不能做怎么办？所以反映了很多这种就是我们市井小民的那种悲哀跟心酸。然后你知道吗，其中第五集啊，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找到房子然后要搬，然后他妈妈突然说他其实根本不想开洗衣店。你知道会不会很多的创业主其实都是这样，其实他真的不想要做那件事，可是没有办法。他说他女儿为了买房子，然后每天拼命的上班，然后拼命的打工，然后还要去兼差，他就觉得他很累，他不想让他那么累，所以他才开洗衣店，然后忍着身体的疼痛。他说可是实际上他根本不想开洗衣店，他说他们日子可以过得辛苦一点，然后简单一点点，不一定要住这么大的房子。然后呢最后一集是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中间还有一集我忘了是第几集，就是刚才那个杨大器，他不是那个 AI 咖啡机到处找到处找，找不到人愿意投资他，后来有人愿意投了，然后那个董事长也觉得不错，跟他朋友讲，结果他那个朋友就找这个杨大器来聊一聊，说诶，听说你那个很不错，你来跟我讲一下你的 idea。 他把整个 idea 全盘托出之后，以为这一位董事长会投资，没想到他既然没多久就开了一个发表会，做出一个跟这个杨大器概念上一模一样的东西，导致这个杨大器完全没有办法做出来，你知道吗？ 这个整个过程反映的就是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写实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我说这不是惊悚片，可是你知道每一集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让会惊吓的那种剧情，而且这种惊吓似曾相识，不论是黑道讨债，不论是你创业失败，不论是你加班加到很累，还是要去兼差，或是你去外送的时候来开门的既然是你的同事，还是说你为了创业到处找资金，还是说你面临到公司周转不灵的一个问题，这种种的一个过程，还是说这笔很急用的钱你也知道不能随便乱动，可是你希望它更多，所以跑去投资，就听信别人的，就一投资反而赔更多。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剧情有没有环绕在你的身边，还是你自己本身就经历过。我自己就经历过啊，被银行追债啊，电话每次打来啊，一直打打到我都真的忧郁症。我没有骗各位，我一直到现在，从我30岁吧到现在十几二十年，我的电话是不开铃声的，我跟各位讲，我的电话是没有铃声。为什么？我听到电话铃声我就不舒服。如果知道我故事的可能你知道，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投资股票破产，被银行追债，8张信用卡，3张现金卡。所以我看到那个剧情的时候，不是，我跟你讲那种不堪回首的往事啊，我是冲出来啊。然后你知道很多人也想要创业、哦、然后总觉得这个发迹致富就剩那么一步了。哇，你知道他那时候那个其中一个投资人说，如果你这一个模具能够做出来，你能够试验给我看，因为你的 idea 太棒了，但是我不确定你能不能做出来，只要你能做出来，3天之内能做出来，我投资你1500万。哇，他你知道他听得多兴奋，千拜托万拜托，一个常常合作的这个工厂帮他做出来，他想说这不得了，可以拿到钱。结果没想到机器就是有问题。然后你知道这个杨大奇平常就是哇总是逞强，然后你知道每次回家总是说啊，跟父亲就说啊，这个没问题啦，我现在做得很好啦。然后我就回想起我那时候刚创业的时候，我回到家也是啊，我妈总是叫我去考公务员啊，我妈总是叫我好好再待在银行上班啊、哦、我妈总是跟我说哦，好好的在大学教书，不要这一类的。当然到现在他已经能理解我们在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吗，在刚开始不成功的时候，回到家我们总是要装得很成功啊，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装得很忙碌啊，我们总是要很晚回家。为什么？因为很忙啊。为什么很忙？因为我们很成功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哪有什么问题。然后呢，真正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心里很脆弱，然后晚上自己躲在办公室哭啊，心里面很难过啊。为什么？压力很大啊，业绩没有前景啊，操作不顺利啊，或是订单进不来啊，然后客户的钱我们也追不到啊，诸如此类的。然后从来不参加同学会的，我也是这样，我都不参加同学会的。然后就算真的参加了类似的活动，遇到老朋友老同学的时候，哎呀，讲一讲就赶快电话拿起来，好像很忙那样子，很怕别人不知道你似乎很有成就，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么有成就，所以一定要一直讲电话装忙。这样就是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哦、开始很多的场景不断的浮现出来，就让我很有感觉。投资的资讯这么多，大家一定想说，那平常要怎么样来收集资讯啊？要阅读什么资料？其实只要找到一本好的杂志，然后平常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杂志来补充自己的能量。当然听好节目也是很重要的，华尔街见闻，对不对？好节目很重要。但如果你想要再多看一些资料怎么办？当然我觉得金周刊是非常好的选择，应该是说首选。那我们现在呢跟金周刊合作推出金周刊免费看一年的活动，一年让你看看到霸，怎么会有这么好康的一个这个活动呢？那详细的内容方案是什么？那大家加入我的 LINE 好友，小老鼠 IU178， 小老鼠 IU178， 古怪教授的 LINE 好友。加入以后你输入关键字 TODAY， 今天的英文啦， Today 啦， Today 啦，就 TODAY。 好，那你就可以进去了解整个方案的详情。那因为金周刊免费让大家看一年的这个名额有限，所以大家动作要快，万来你就减看一年，不是一半哦，动作要快，好康的东西无法等待。那就我刚才讲嘛，当然再回到正题，现在国人平均负债超过23万，将近25万。因为这个当然统计到去年年底，最新的资料我没有再去更新，就是一年期以上的债务，我说超过5兆，将近要6兆。如果现在纾困再举债下去，可能我们就超过6兆，对不对？那就是这样。那你说我们要不要借钱？投资要不要借钱？买房子要不要借钱？其实我常常鼓励大家，我说去借钱吧，如果未来是通货膨胀的时代，借钱说真的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借的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是为了消费， BBC 曾经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 The Man Who Made Us Spend， 就是我们身边有很多人，
他们一直想办法让我们花钱，然后我们会买很多我们根本用不到的东西。哦，一件衬衫800块，买两件900，买三件1000，莫名其妙我就买了三件。诶，可是我需要那么多衬衫吗？后来发现好像不用，而且我怎么发现我买回来的衬衫跟我以前的衬衫好像哦？因为它透过各种方式让你不断的想要去购物嘛，或者是说啊，好像花了钱就会跟他们一样光鲜亮丽，好像花了钱就可以像他们所呈现出来一样幸福美满。 The man who made us spend， 就是到底是谁让我们这样无节制消费，这个元凶到底是谁？实际上这背后有一个无形的手，他们透过各种方式然后呢来促使你们消费，最重要的就是引发你们对没有持有这个产品的焦虑。哎呀，如果没有买这个手机好像跟不上时代，如果没有买这部车好像别人会笑我们啊，如果没有住这么漂亮这么大的房子好像没有成就，如果没有买这些东西你就会如何如何，这种自我的催眠会开始不断的产生。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焦虑感，为什么会有这种害怕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帮凶不断的希望透过我们的消费来刺激他们的成长，就是这样。那你说诶，老师那你也是哦？诶，好像哦，我们也算吗？哦，因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上一些对各位有帮助的课程，然后这些课程呢能够改善你投资交易的绩效跟投资的成果，可是他们不太一样嘛，因为你买东西是消费啊，而我们课程是一种自我的进修啊，好像又不同，对不对？那真的以债养债是对的吗？当然不对。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这么做？你知道在这一部片里面，刚才我讲那个男主角杨大器讲一句话，他说他有一个同学家里超有钱的，他爸爸每两年就换一台跑车，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付过钱，因为都是贷款买的，而且还钱的时候只付利息不还本金，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的价值观，当然就带出了不同的这个路线。那另外一个女主角是说他觉得只要在呼吸就是在花钱，没有赚钱就是负债。那当然我觉得这部看完心里面有点沉重，但是我总觉得有很多的醒思啊可以刺激出来，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激荡。那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特别希望抛出这个互动的题目，就是说诶，你到我们华尔街见闻脸书的粉丝页，然后你去留言，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大债时代？那你是哪一个？你觉得你是剧中哪一个？你知道剧中还有一个很可恶的，当然应该没有人想当那一个。刚才讲三个小人物嘛，一个是杨大器，我觉得跟我超像的，干，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对不起，不好意思，讲了脏话，但是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空有梦想，不切实际，但是呢，不断的在转变当中，因为遭遇到很多的挫折，但是也没有放弃。那我也一直努力到现在，但那个剧中到中间他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他也愿意坦然的面对，到后来我也觉得他成长了很多，我觉得跟我很像。那有人是在努力兢兢业业的工作，但是就可能被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或者是说很紧急的钱，像他妈妈，女主角钟永琴他妈妈这个角色，明明是辛辛苦苦存下的钱，然后明明是很紧急的用途，却因为一个也不能讲贪念，就是相信朋友，然后想说可以赚到钱，投资结果赔掉，一切回到原点，或者是说创业然后周转不灵，这样的角色我们有没有被置入在里面？然后呢，跳楼的那个男主角就创业好像很成功，那个他太太更辛苦，面临他要去扛他老公的债务，可是他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多债务，然后面对黑道的逼债，他到底要怎么办？他怎么走出他的人生？然后这里面有三个有钱人，一个有钱人是投资那个跳楼的那个主角的人，他后来不承认，因为他的关系导致公司周转失灵，他不承认，然后反正也打官司。然后另外一个就我讲，另外一个有钱人叫黄董，偷了杨大器的 idea， 然后还有一个是自己公司也陷入危机，但是还是愿意持续的去投资杨大器的这样的一个好人，好像也有不同的角色，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啊，就是你觉得你是哪一个？你是那个害人家跳楼那个啊？不是不是，还是你是偷人家 idea 的那个？哦，不是不是不是，还是你是很有钱，然后你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那一个？哦，那如果你是那一个的话，我也希望你可以来支持我们华尔街见闻的这个赞助计划，对不对？哦，你可以上去看一下，我们现在也在找 sponsor， 对不对？哦，也可以支持我们一下。还是说没有老师，我们也是要继续努力啊，不然生活这么辛苦，而且老师就被你说中了，我们就是观光业，我们未来日子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最近我有讲，有同学在脸书留言啊，说家里也陷入困境，妈妈投资失利这些，所以我才有感而发想说来做这一集。但是我要讲，我们能
帮助大家也有限啊，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什么基金会，也不是什么协会，然后有些东西我可能还是得透过一些比较大的一个机构或单位的协助或帮忙。说真的，我们就是一个小团队，我们希望能做一些节目让大家有机会能够成长，但是说真的要能够在更大范围的帮忙还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困难，爱莫能助，但是应该是说我们能力有限啊，能力有限，但是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认识一些比较有能力的人，如果你真的需要帮助，我帮你想办法瞧床位应该是没有办法，因为现在床位实在太紧，那如果平常可能还可以，那你说可以帮你瞧的这个私立学校那你是有钱人，还要我帮你瞧，这个也不用嘛。那你说需要纾困，那我可以把那个电话号码告诉你，你可以直接打，还是说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对不对？我都可以帮你拨电话，或是告诉你电话号码。好，就是投资上遇到问题，我可以尽量帮忙。但有一些真的已经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灾难吧，好不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彩蛋时间
，iPhone 领取代码 G7884。
活动详情呢，请到下方的说明栏观看。
嘿，各位铁粉们，如果喜欢华尔街见闻，请大家多多按下分享键，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用心制作的节目。你们的一个小动作，是支持我们节目持续下去的原动力哦，快去分享吧。